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11-15章。这五章圣经啊，读的人还是蛮惊心动魄的。有时候我们会有错误的想法，就觉得呀，教义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呢，我们从这五章圣经中看到上帝的真先知跟那些错误的想法还有假先知的言论形成针锋相对的这种对话，上帝呢对他们不断的有批驳，也就可以看到说上帝很在乎一个人他的想法，也很在乎在百姓中间实际流传的那些言语理由和话题。所以由此也来提醒我们说啊，这个好的教义未必能带来好的这个生活，但是好的生活却必须得有好的教义，否则呢，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来在真理基础上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五章中就可以来看上帝怎么样具体跟他的百姓啊有这样的一个细致的耐心的当然也是严厉的回应。我们呢就可以看到第11章是圣灵把以西结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请注意说以西结当时是在巴比伦，他是在异象中被灵举起带到耶和华殿的东门。结果呢在这里就看见了政治的领袖有25位。前边我们看见有25位祭司在全体沦陷，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特别来责备这些政治领袖。那么这些政治领袖的责备也是蛮严厉的，因为有一个领袖在以西结责备完之后，他就这个正说预言的时候就死了因此以西结就感到非常的严厉和可怕，所以就伏伏在地大声呼叫说，你要把剩下的人灭绝净尽吗？我们相信这一个事情就是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然后呢但是实际上在耶路撒冷那一个人同时真的就死去了，也就是耶路撒冷的人只是看到一个领袖死去了，但是他不知道那个背后的真正的属灵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上帝呢就借着异地的先知以西结在灵里边把他带到那个耶路撒冷的现场，由他看到这个人的生老病死的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原因是上帝在掌管。这是非常惊人的一种透视。我们读到呢就是这个政治领袖为什么特别受到神的责备呢？因为你有权柄嘛，你是被神委托来管理，结果呢他们却误导了百姓。他们怎么误导的呢？他们就说呀，说上帝说了我们呢这个可以留在这个城里面甚至可以留在城里等着盖房屋，这个城是锅，我们是肉。他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足够坚固，因为毕竟是公元前592年，离着586年还有5-6年的时间，所以他们说耶路撒冷足够坚固，就像一口锅来保护着锅里的肉一样，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安全的问题，我们会很平安的。而且呢也来提醒百姓说呀，我们是肉嘛，我们是好的部分，而那些离开耶路撒冷的他们呢就是腐烂的，就是不好的因此也不能被有用的。我们就看见他们是蛮骄傲的，所以这个时候 上帝就明确地对以西结说，你们讲的这些话呢，是你们自己想的，并不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不是以为高枕无忧吗？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不是老想着在耶路撒冷吗？我要把你们带出耶路撒冷到以色列的边境，然后让你们在那个地方倒在刀下，在那个地方来审判你们。这样呢，你们就知道说，我之所以审判你们，是因为你们没有听我的话，而故意造出很多你们想听的话，也随从列国的恶规。也就是我们看见一个人啊，他总有他的信念和教义，他不是好的神学、好的教义、好的信念，就是坏的教义、坏的神学和坏的信念。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耶和华就借着以西结先知啊，非常犀利的来批评了这些领袖。同时呢，上帝也对这些被掳的人，也就是那些领袖非常看不起那些被掳的哈，说他们连好肉都不算。但是呢，上帝却说他们会有合一，有新的灵，然后实心会变成肉心。这当然是指向新约的应许的实现，也指向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圣灵的新的作为，也指向以色列人的被掳归回，借着被掳归回来指向将来的上帝的美好的应许的实现。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啊，耶路撒冷的人就老是嘲笑那些被掳的人，说你们没有圣殿。但是我们看见最终上帝是亲自做了百姓的圣殿，也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圣灵住在百姓中间，让教会就成了百姓的圣殿。而耶路撒冷最终我们看见怎么样，就是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我们也看见以色列跟耶路撒冷要被弃绝，因为还有六年审判要严厉的来到，整个耶路撒冷将要被神弃绝，神要借着尼布加尼撒王来攻打耶路撒冷，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上帝呢，又特别让以西结先知啊，在第十二章中来扮演，就是他预备了被掳使用的物件，然后呢，在以色列人中啊，来不断的有这样的扮演这个难民。那这样的时候就引起以色列人的关注，说你到底在做什么。那这个时候以西结先知就说了非常可怕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蛮让人心惊肉跳的。也就是在这里以西结先知就说你们会被掳掠，然后呢，你们的首领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然后被带出去。他被带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这里大家都知道，讲的就是西底家王。西底家王这一位末世国王，老是去投靠埃及，老以为可以高枕无忧，老以为他可以靠着所谓的他臆想中的那个耶和华和假先知，然后呢来度过这一段危难的时刻。甚至呢，他还这个背叛巴比伦王。巴比伦王最厌恶人这个背叛他，所以呢 他就对西底家王非常不客气。而西底家王当巴比伦人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逃跑通道，从他的王家花园有一个小门，有一条小道，他呢就透过这个秘密的逃跑通道跑到了耶利哥。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可以逃跑得了，因为耶利哥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了。但是没想到尼布甲尼撒权倾天下呀，整个中东的一大片土地早就被他的军队给铁蹄践踏了，所以小小耶利哥怎么在他话下？所以呢，很快就被他的谍报人员通知，于是呢，最后用铁链把他给像牵狗一样牵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讨厌这一位背叛他的向埃及求救的这一位王。为什么他这么在意中东这一个国家呢？是因为中东这个国家不是一直在说有全地的君主嘛，有耶和华嘛，因此他的这个依靠谁是很重要的。而且当时尼布甲尼撒王跟埃及正在你死我活的争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允许早就来效忠他的犹大竟然倒戈，所以他就特别痛恨这一位西底家王因此呢就让手下把他的眼珠两个眼珠然后给挖出来这是非常残酷的结果西底家王就真的是蒙住脸，眼睛看不见地，被带到巴比伦看不见那地，因为他眼睛瞎了，被剜出来了，最后呢就死在那个地方。这是以西结提前6年就已经发出来的预言，因为这里日期很清楚就是公元前592年发的预言，所以我们看见历史准确的应验的的确确是有这样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兆头就是借着预言本身成了兆头。而且呢我们也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会胆战心惊吃饭喝水都成为问题，耶路撒冷也成为荒场其实这个预言到今天还在这个某种程度上应验之中也就是上帝实际上废弃了圣殿也废弃了这个耶路撒冷让他的教会通遍天下。我们也看见说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敬畏神，他吃饭喝水都会胆战心惊，他所赚的钱也会长了翅膀飞掉。当然在这里又有错误的话来说这个日子延迟，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像耶利米先知讲的话根本都没有实现，所以我们大可高枕无忧。结果呢，上帝借着一些先知说错了，日子临近了，一切意象都必应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和单言的。所以接下去就是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斥责假先知，说他们是本着己心来发预言，他们就像荒场上的狐狸，因为这个狐狸在荒场上只想着找吃的，他不会去堵破口，也不会去想着怎么样来重建这个废墟和城墙。所以呢，上帝也用一个比喻说他们是没有干透的灰抹在墙上也就是他们绝对无异于把破裂的墙给修好，只是呢表面上装装样子甚至都没有功夫来研究神的话，等候神的话就匆匆忙忙的用人的语言代替神的话，所以呢也就与事无补。而在这样的一系列的先知中，我们看见有一批女先知，他们呢用一些这种符咒 啊，来让人啊可以获得安慰啊，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啊。有人说这里就是指这些女先知啊，靠着卖这种符咒，卖这种东西来赚钱，好让人得到这个安慰和辟邪。这是一个异教的风俗啊，这些女先知无孔不入，就利用百姓的害怕的心理啊来做生意啊，发财。所以啊，上帝就斥责他们。上帝呢也特别来啊，借着以西结斥责到以西结这里来的几位长老，他们表面上是来向以西结问神的心意，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去了。弟兄姊妹，你看神鉴察人的内心啊，就是你的内心深处有没有假神呢？有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来犯罪堕落呢？若是这样，神必会变脸，因为他是公义的，千千万万不要来单言，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个五分钟还能不能有机会悔改。所以呢，我们也看见神就斥责这些长老说，这个国家犯罪干犯我，所以我要伸手折断他们的杖，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哪怕有诺亚、但以理、约伯，也不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救这个百姓的性命，救这个城里人的性命。为什么特别提到诺亚、但以理、约伯呢？因为诺亚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来救那个时代的人，约伯呢，他尽管敬虔，也没有能使他的家庭免于灾难。而但以理呢，他也在被掳的人中，也并没有因他自己的义哈啊，让他的朋友就不投到火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状况不一样，比如说像但以理他的朋友啊，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罪，但是上帝利用这个话的意思还是比较清楚啊，就说啊，你不要指望说我有圣殿啊，我有什么什么义人啊，就可以自己得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启示录六章所提到的刀剑饥荒恶兽瘟疫，就象征神的审判来到。所以到了最后一章十五章啊，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说啊，以色列不过是一个葡萄树，两头被烧，中间也被烧，你说这一个葡萄树还有什么用处呢？而且葡萄树本身它比别的树有什么强呢？没有，它的材质并不是多好啊，也没有办法来打家具。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才值得被神使用和怜悯，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才使我们能够这个如此结果子来做有益于人的事儿，能够服侍他，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感谢神借着这五章圣经又再次让我们反省，我们内心深处有没有假神，我们有没有错误的教义，我们是不是来愿意听神的声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让我们以你为神，而不是以假神为神，也让我们听你的话，而不是听平安了平安了却没有平安的那些假先知的话。愿你引导带领，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